好，谢谢。OK， 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我们谈挪亚之约的时候，你们记得什么？第一个通常比较容易答的，第一个答的人很容易答的，快点快点想，挪亚之约你想到什么？彩虹呀，你看厉害。OK， 彩虹还有什么？除了彩虹还有什么？洪水，洪水又怎么样？可以翻了，还有什么约？我是讲他的约，挪亚之约，他谈什么？除了洪水，除了彩虹，还有什么？恩典之约。为什么他是恩典之约？为什么？他恩典在哪里？为什么他是恩典之约？你看到彩虹你就很 happy， 为什么？没有洪水了，上帝不会再用宇宙性的那种、全球性的那种洪水灭掉人类。而这是一个恩典，这是赦免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
对挪亚一家人也是一大
的
恩典。
OK， 对挪亚一家也是一个恩典。为什么它是一个恩典？
首先，上帝看到了，然后就领他们做这个祝福。当然，他们也顺服了上帝，去造方舟，然后带着那些动物。
Good, alright. 上帝保存他们的生命，还有动物 ，right? 一公一母的，一雄一雌的。Oh, 你读到这段经文，你觉得惊讶吗？为什么会惊讶？惊讶在哪里？挪亚是怎么样把这些动物来带到方舟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想过？你叫你家里面的狗来？他都不来，明白吗？可是为什么这样多只动物 ，right？ 一公一母，一雄一雌，都哇，都排队哦，又是排队哦，哦，又没有狮子吃老虎，老虎吃什么？吃熊猫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没有哦，这也是恩典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挪亚叫这些动物来的，是神，很奇妙的事情。很奇怪的东西，很恩典哦。所以如果你一旦越明白上帝恩典，在看挪亚这些细节的时候，其实很奇妙的东西。Right? 然后亚当夏娃很聪明，我上次有讲过亚当夏娃很聪明。你不要把亚当夏娃当作是一个没有学问、没有文化的那种什么那种言人，明白吗？这个是世界上的人，不信神的人、不信圣经的人所相信的。哦，他能够为动物取名字不容易耶，记得 ，right？ 所以神把这些动物带到方舟，因为人都不听上帝的话，为什么动物会听上帝的话？我很奇怪，也是恩典 ，right？ 哦，最美的就是动物熊猫一起来，熊猫 ，OK？ 还有，他基本上哦，这个约让你想到，它是一个恩典之约。为什么呢？上帝没有用洪水毁灭所有的生命来保存。然后接下来，上帝也吩咐挪亚和他的后裔以信心的来回应。哦，这也是一个恩典来的。OK， 为什么是一个恩典呢？因为神赐给他的选民挪亚，不只是给挪亚他们一家，然后同时也给他后来属神的人。从死里复活的信心 ，right， 能来等候救赎，所以挪亚方舟它是一个救恩、救赎的一个代表，的一个记号，不只是洪水，那个方舟也是，明白吗 ？alright， 所以因此呢，新约里面的作者啦，彼得他们、希伯来书等等都谈到挪亚方舟恩典，因为那个是一个救恩来的，的一个记号。OK， 好，今天我们来谈哦，记住哦，约里面看起来好像是先对某某人立约，但是到头来他的祝福是赐给全球性全球人 ，Alright， 就全球人包括上帝的选民在里面，所以他有这两个特点不断的在重复。好，记住哦 ，OK， 好，今天我们来谈亚伯拉罕。 好，现在我们来谈上帝与亚伯拉罕，你想到什么？
信心。
信心 ，OK。信心，还有呢？
后裔
怎么样？好，后裔。哦，像尘沙一样多，像海的沙海一样多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像天上的星星，哇，数都数不尽呀！这个是你想到这个，还有什么？
继承产业。
继承产业，产业什么产业？哦 ，OK， 新天新地就是救恩，还有什么？是他儿子 ，OK， 是赐给他一个儿子 ，OK， 然后又怎么样？赐给他儿子，上帝也赐给这些儿子，又怎么样？哦，年事已高的时候，所以给他一个儿子 ，OK，Good，、okay, 很好。还有什么？万国的父，万国的父 ，OK， 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预备基督就是他的后裔咯，亚伯兰的后裔。OK，good，、okay, 很好，你们想到这些哦，哦，都是 OK，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初步的概念。That's good。那今天我只要谈两个重点哦。第一个重点就是神给命令，先给命令还是先给应许？先给命令，然后才有应许，对吗 ？OK， 好。第二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了，真的可以结束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约是一个恩典之约？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哦？因为当亚伯拉罕，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有没有条件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条件。有什么条件？谁讲有条件的请举手。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要信。要信。信神什么？的应许 ，OK， good， all right， 有条件的，但是什么条件？待会我们会谈。所以第一是有命令才有应许。第二，为什么它是一个恩典之约？如果是有条件，为什么是一个恩典之约？这是第二个重点哦，明白吗？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。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好，我们要开始。首先我们来看哦，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二章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们读好吗？一二三。OK， 就好像刚才我所讲的挪亚的那个约里面，他的从亚当夏娃开始的跟神跟亚当夏娃立约，到挪亚后来到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都有两个特点，刚才我已经重复了。第一个特点就是首先这个约是有个对象的，是很个人， is a very personal covenant， 很个人性的，有一个对象的，上帝所选的一个对象。第二，这个约呢本身不只是给这个家庭给这个人，他同时也会给这世界带来福分，也是有带来咒诅，同时当中也包括上帝的选民。哦，这两个特点是不断在重复，不断在重复。所以以后你们读约的时候，你们要抓住这两个特点，明白吗 ？All right， 所以记住约，上帝跟我们，上帝也是有跟我们立约的，我们跟上帝立约，所以我们刚才守圣餐。Right， 神是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，有约我们在立约。其实，这个约不只是神跟你立，不只是 personal， 他其实你们不要忘记哦，有影响到其他的群体，包括教会。All right， OK， 所以记住哦，这两个要记住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我们来读创世纪。OK， 每次你想到亚伯拉罕的约，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，你们要记住有几段经文是很重要的。当然亚伯拉罕的生平不只是这几段经文，这几章经文，其实但是讲到约的时候，你只要记住12章、15章、17章。 OK， 十二、十五、十七，这三个是跑不掉的。如果要谈到约的时候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第十，刚才我们就谈了第十二章哦，这里说你要离开你 ，All right， 你要使别人得福，哦，这是一个开始。那接下来第十五章，你们读好吗？一二三。那你读这段经文，你从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跟其他之前亚当夏娃还有挪亚上帝跟他立约的那个内容，他的这个有什么差别？后裔，那边你是有讲后裔嘛，对吗？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这里有什么差别？OK， 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土地 ，OK， 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土地，就各你们再 pick up 一些细节，还有什么？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，又怎么样？他们到了第四代，他们才可以回到这里，四百年以后，然后又怎么样？他告诉你什么？这个约告诉你什么？跟之前的对比。精准，越来越细，明白吗？ Alright， 上帝的约虽然它的本质是一样的，像个人，像会也会影响到全球，还有上帝的选民，祝福咒诅是跑不掉的，明白吗？也当然也是指向耶稣基督，这些是一个很大概的一个概念跟本质内容是一样，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看到哇，他的细节出来了。Right， 他的细节，上帝的时间，还有上帝要做的事情，在哪里做，做什么，没有吗？你看到没有？他细节出来了。OK， 这是第十五章啊，你注意，他这个很，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圣经也是这样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从创世纪慢慢读，为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越来越细的，越来越清楚的。啊，耶稣基督啊。原本在耶稣基督啊，在旧约你们看不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，你们当然是没有，但是他有他的影子，哦，越来越清楚。上帝的话，无论你他的教导哪一个课题，是越来越在累积，然后越来越清楚，明白吗？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旧约到新约，上帝的约之间，他这个整个过程，你注意看他的内容。哦，是很清，越来越清楚的。All right，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哦，来，你们读第十七章好吗？第四节到第八节，一二三，看呐、啊，这是我和你所立的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、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，我要使你极其昌盛，国度因你而立，君王必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成为永远的约，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。我要把你现在的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做永远的产业。OK， 你再看这段经文，约里面你看到什么？再强调一次之前所讲的你的后裔是这个吗？还是这个吗？那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、right? 然后万民使别人得福，然后地上万族因你得福呀，这个是很概括性的。他这里的重点是你要先离开， OK， 很概括性。然后 这里是谈到什么？这里你看到什么？更加亲密，我和你 ，OK， good。还有什么？上帝的主权 ，good。上帝在做主导，你从哪里看到上帝在做主导的工作？要我 ，OK， 我要使你，我要和你，我要什么？使我做你 ，All right。然后呢，我要赐给你，就是我先开始主导。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呀，指向后裔是吗？你是指吗？你讲这个吗？然后呢？指向后裔吗？还有呢？因为万人万国都会因你得福。OK， 这个是指向后裔。还有呢，就是也是很清晰，越来越清晰。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迦南全地。哦，你看了刚才在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，你要离开本地，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。但是在这里现在讲什么？他来到一个地方叫迦南全地，明白吗？你说你看到上帝的带领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清晰，越来清晰，越来越肯定的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哦。神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救赎计划等等，他也是如此的带领我们，越来越清晰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向神祷告也是这样，上帝是一步一步带领，一步一步带领 ，OK， 然后他的对象很清晰、很清楚的。所以这里上帝在做主导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在这里你还看到什么？这里你看到除了亚伯拉罕以外，除了那个 OK， 可能你要回想的另外一个东西是15章啊，你看到这里提到哪一个国家？亚摩利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国家？那地的人要苦待你，是什么地方？埃及咯。好，在这里呢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看到上帝除了是在做主导的工作以外，你还看到什么？跟这些国家有关系的，都不是他的子选民的国家有关系。这个，神掌管历史。明白吗？无论是哪个国家，你对于我的子民怎么样都好，我掌管。OK， 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，其实我是要带出的是提醒，如果你遇到患难 ，OK， 你要记住哦，你有一个上帝的，有一个跟你立约的上帝，他是跟你立约，同时他也借着你，他要祝福旁边其他的人。OK， 然后他掌管一切。对，他都会眷顾 ，OK。所以你看了旧约里面哦，或者是不止旧约了，每次我们遇到圣经里面谈到苦难，或者是人家信徒受到苦难的时候，或者是想离开神的时候哦，你注意看圣经里面，尤其在新约里面，他时常会提醒你一个事情，哦，你要想到我是那什么带领你出埃及的上帝，这句话是在提醒你，神跟你立约的，神带领你离开罪恶的 ，All right， 然后呢，神在主导，上帝在做掌管，所以他一直会提醒你，上帝是那个，尤其是在旧约里面，以赛亚书也都提醒以色列人神是那个带领你们出埃及的上帝，所以出埃及不只是一个固定个地方的一个历史的事迹而已，他乃是告诉你是神带领你赦免你的罪，使你脱离罪恶的意思。所以你不要忘记上帝，同时让你回想上帝，让你回想说在旧约里面他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胜过这些外邦人，并且占领全地。他是说在告诉你说，神在赐给你，上帝会引导赐给你力量胜过这一切。首先，神赦免你的罪；第二，上帝会保守你胜过这一切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每次读到哦，耶和华是带领你们出埃及，或者是上帝带领你们进迦南地，尤其是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哦，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呢，它是有含义的， 是针对你目前的生命，你的挣扎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应用 implication application。 Alright OK， 所以不要这样带过去啊。上帝是做主导的那个人，那的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那个上帝。那接下来你看啊，首先我们来看哦，上帝跟亚伯拉罕这个人立下一个条件，他的条件是什么？必须用活跃的信心回应神的命令。A lively and active faith 是有条件的。所以神的话语里面有应许吗？有。但是呢，是必须是用活跃的信心来回应。所以你的信心不可以说是死的。所以雅各书时常提醒你，提醒我们，你的信心怎么才算是活的呢？你不要口里只是说，哦，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耶稣，撒旦也相信。我相信有神，撒旦也相信有神。不过撒旦没有信心来相信耶稣，所以他不得救。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要用信心回应，就是说你要相信，这是条件。 OK， 好，神的应许是随着他的命令而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哦，你看啊，创世纪你注意看，来你们读好吗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，这是命令哦。所以你们讲的对，先有命令，那应许才会来。 Alright， 所以这里说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使你使别人得福，哦，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。所以有必须先顺服上帝的命令，你不要坐在那边，我要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祝福我，可是你却不顺服。上帝有话，今天有话向你说，你要顺服，哪怕你是多么的不甘愿，你哪怕你信心多么的微小，你向神求更大的信心咯。我们会信心不够的，所以你向神求信心。哪一方面你信心不够，向神求，特别的求，特地的求，专注的求。 OK，所以有命令应许。好，接下来再看这个这段经文，你看啊，条件是信靠顺服咯。所以你必须先信靠，你先信服顺服，你才有那个应许出来。好，这里我们请一个人上前来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好吗？请一个人，杰西你读好吗？杰西，
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，你要做完全人，我要与你立约，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。
那这里有很艰难的条件要去符合的。第一，99岁，上帝还跟你说，我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。99岁，哇，好难耶。还有，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，做完全人，就是说你要信靠我咯，你要相信我咯，你不要像其他的人这样怀疑我，质疑我的能力。别人说不可能你会生孩子，莎拉说你不可能生孩子，我给你下家了，所以你生一个就是你的后裔咯。但是神却说什么？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，做完全人，完全相信我，听我的话。99岁生孩子，哇，表为真的好难。等了多久啊？你们知道等了多久？二十年吗？不只是20年，25。对 ，alright， 25年，从起初你叫我离开本族本乡本地，等到100岁我才有后裔了，才看到后裔耶。哇，我早就放弃了。所以条件，你要信靠顺服，上帝的应许就会来 ，alright。所以我们等不来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6章。逸轩你读好吗？逸轩你来这里读。
你要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必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把这全地都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履行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事。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，好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我必把这全地赐给你的后裔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律吩咐、我的命令、我的条例和我的律法。
26章哦，这里讲到说，你要寄居在这地，这地是什么地？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，强悍，人数又比亚伯拉罕来的多的一个地方。哦，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，目前还看不到，以后才看得到。不是在亚伯拉罕你在的时候，所以你要先信靠，你要顺服。所以第5节说，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吩咐、我的命令、我的条例、我的律法，他不只是顺服而已了，甚至他抓住上帝的命令，上帝要他做的，上帝要不要他做的，他都去遵行。All right， 所以条件信靠顺服，而上帝的应许就来到。OK， 所以在这里呢，就给你看到呢，第17章这里，上帝还给他一个更多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会讲到说条例啊、顺条例啊这些？你看啊，这里讲说遵守我的吩咐、我的命令、我的条例、我的律法呢？因为在这里呢，17章呢，神给他很清楚、很清楚的一个指示、一个命令，你们所有的家里面所有的男人都要怎么样受隔离，然后世世代代要不断的去遵守。外族人你买回来的，如果他要在你家里面的，那你也要在第8日也要跟他行隔离。All right， 然后呢，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命令、一个条例在这里。所以这些命令的意思就是说，分别出来。你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，你这个家庭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，你的仆人跟外面的人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。上帝的条例、上帝的命令给予我们的跟外面的是不一样的。你要分别出来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受隔离的人，你们是真以色列人，记住。OK， 所以我们心里面是受隔离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上帝的约是有一个条件性的，有条件的是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要求人以信心、活跃的心来信靠顺服。哪怕你看你的环境是多么不可思议 ，OK， 多么的不可能，好叫你很难顺服，但是上帝就是要你这样做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信靠顺服。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约？为什么？那现在回到刚才我所带出来的，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恩典的约？既然这个又是好像很有条件性的，为什么人顺服了才领受的约？为什么它又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约呢？人没有办法夸口的，为什么？信心也是上帝给的 ，good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从神而来领受什么？福分，从神而来的福分，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白白得来什么？OK， 还有什么？我还亚伯拉罕，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这个约里面有恩典？从神而来的，白白得来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在是上帝自己立的约，然后呢？他一定会履行的。OK。Good， 还骂还什么？为什么是恩典？有谁要猜？秀燕，我们来看哦，它是一个恩典之约。无论我们人或者亚伯拉罕，是当然上帝给他信心、信靠、顺服，他也信靠、顺服、遵守上帝的条例、命令等等。但是无论人多么的努力，人都不配领受上帝的赦免。人都不配的，所以你要记住哦，你们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人哦，我们不要说上帝，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祷告？我都听你的话了， 我都来上主日学，我都来敬拜神，我来参加小组，来参加团契了，我都有祷告会哦。无论你多么努力，我们都不配领受上帝的赦免，记住。这是恩典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不然你永远会跟上帝，哇，好像上帝欠你一样。上帝并没有欠我们什么，记住。第二，为什么它是一个恩典呢？因为上帝所应许的福分是超过人所能够成就的。亚伯拉罕能够成就什么？99岁，他能够成就什么？我赐给你，你说，你看，撒拉都在笑了，撒拉在那边后面，撒拉会做多国的父，到多国的母，可是他却在那边笑，哇，90岁还能够生育吗？他顺服吗？他顺服，他很勉强的顺服。可是到头来成就的是神，万族的君王必从他而出。这个撒拉没有看见吗？是以后才成就的事情。所以上帝所应许的福分是超过人所能够成就的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。刚才有一个人说的很好，信心是神给的，也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。Alright? 而我们有些时候是很勉强的顺服。没有办法咯， OK 咯，就这样咯。哦，神赐给我们的，上帝也是很勉，上帝就是赐给我们的福分。虽然我们的信心这么小，我们顺服的这么的勉强。Alright? 好，这是充满恩典的约。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，我请一个人来读好吗？我请秀燕你来读好吗？秀燕。
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，就预先把好消息传给亚伯拉罕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样看来，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
好，你读得很好，再继续读这个。
十六节，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，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，好像指着多数，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，指着一个就是基督。
所以在这里，谢谢，在这里给你看到，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，这样多年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能力、信实和旨意所成就，所以我们会顺服呀，这是恩典。虽然它是一个条件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上帝是一切都靠着上帝的能力、信实和旨意成就了，所以它是充满恩典的一个约。不只是这样哦，你看哦，一切都有上帝的主权。上帝给谁是上帝决定的，都是恩典。然后神只要以信心来顺服，信靠顺服。然后最后呢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、信实还有他的恩典呢，来成全这一切。就算亚伯拉罕那个时代99岁100岁才生孩子，也是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信实恩典所成就的。亚伯拉罕只能够顾及到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事情，过后他没有办法去影响去成就任何的东西。所以神跟我们立约是一个很美很美，同时也是充满恩典的一个约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，一个就是第一，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同时也来祝福这个世界， alright? 所以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跟人立约，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个人的，同时也会给万民万族还有这地上带来祝福， alright? 包括他的选民在里面。你看这个特征又在重新的出现。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是，第一，注意这两个特征，向个人立约，但是也会牵涉到万国万民还有上帝的选民。第二，这个虽然是有条件性的一个约，但是它却是 充满恩典的约，人没有办法夸口的，只有神才能够成就的一个约。而这个约的内容是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详细，跟之前的对比，明白吗？ Alright. 所以今天应用，今天记住，你是神跟你立约，你是跟上帝立约的子民。OK， 所以我们要相信他，信靠顺服，然后就等上帝来成就引导你。阿们。所以我不晓得你生命里面你面对怎么样的挣扎。而上帝是跟你立约的。你只要信靠顺服，上帝会带，会成就。可能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。你就等咯，相信信靠顺服。因为这是他的恩典，他的能力，他的信实所成全的。Alright? 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就讲到这里了。明白吗？ OK? 约。所以以后你们读约的时候，注意他这些细节。有，原来是很丰富的。那你读了之后，你在想，诶，之前我在哪里读过啊，再做一个对比。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很清晰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丰富。Alright? 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没有问题也可以，也分享也可以。滚滚。OK， 地也是指人类 ，OK， 然后人类本身，它基本上可以指人类，也可以指选民，呀、yeah. ，就是说上帝，他基本上虽然外面的人不相信神，但是有普遍的恩典吗？有啊，你如果你守律法，你守一些诫命或者是法律，好好的做事情。哦，神还是会祝福的。你孝顺父母，神也是会祝福的。就算你不是基督徒，明白吗 ？Alright， 那同时也包括，如果你抵挡神，你做坏事，要上帝会透过政府也来刑罚的。这是地更广的层面。Alright， 然后地本身也包括选民哦，所以耶稣基督后裔。还有耶稣上帝的选民包括我们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如果顺服神，上帝会祝福我们，抵挡神你要小心咯，上帝会刑罚咯。所以地本身提醒我们，这些基督徒我们有文化使命，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什么？我们就是要传福音，引人归主，让人来相信跟我们立约的上帝啊，所以这叫文化使命。 OK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为什么你在新加坡工作？为什么是做这份工作？在这个学校里面工作，文化使命，上帝差派你到这个地方有文化使命的。Alright? 所以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，你并不是一个在一个什么巧合，机缘巧合是吗？机缘巧合啊，机缘巧合情况底下，你来到新加坡比其他中国人更幸运来到新加坡，不是。因为你生命有一个上帝，这是宇宙万物里面有一个上帝。Alright? Yeah. 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
保罗有这样有一个恩典。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上帝叫挪亚带入方舟的，洁净有两公两母，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。为什么洁净的带两公两母呢？洪水过后，挪亚献祭。献祭的时候要用洁净的洞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只带洁净的一公一母的话，今天你没有吃到牛肉了。
今天就没有什么？
没有牛肉吃。
啊，没有。
看见吗？所以上帝有恩典的预备，所以进入方舟的是洁净的两公两母。所以献了一对之后呢，还有一对洁净的一公一母，还可以继续的繁殖。所以这个是恩典之意的其中的另外一部分，所以吃牛肉也要感谢，吃羊肉也要感谢。
是，孙长老几时请我们吃牛肉、羊肉？我比较关心这个。OK， 好，谢谢孙长老的分享。OK， 没有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？好，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。